现在好紧张。
我也是，我也好紧张。我写的是以我自己的部分的真实经历打底的本小说。我曾经经历过3次胎停，在非常的痛苦迷茫加上查阅了很多网络资料以后，最后算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有可能有希望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试管婴儿的胚胎植入前基因筛查技术，叫做 PGS 技术。它这样可以事先筛查出没有问题的胚胎，然后再重新植入子宫，就是我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筛选出来的唯一的一个胚胎。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奇妙的旅程吧，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把它写出来。泰国很多家家户户门口可能都有生态，但是奇怪的就是里面真的密密麻麻全是斑马的雕塑。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就是可能生育愿望达成的人，在这里治疗成功的人送来表达的一个谢意贡品。其实我们真的不怎么吵架。
真的吗？不
吵架，
不吵架。
我都说了，我们俩其实都挺爱反思的，就很容易就可以共情到对方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得过且过的妈妈吧，还是总体来说比较佛系，偶尔会焦虑。所以你看他最近写的那个作文吗？我的妈妈喜欢吃鸭舌，但他工作就连猫都不理。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的异乡人》，我是兔姐。今天有一位重磅嘉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他也是我喜欢了13年的一个我的偶像。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先后出版了《藏地白皮书》《最好金龟换酒》《泛若不系之舟》。那么这一次，他是带着他的新作《斑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作和生活。欢迎馥甄。
嗨，你好，兔姐，你好。大家好，我是馥甄。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特别不真实，我现在可以看到馥甄的样子，然后跟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去录制这期播客。这其实是你第二次上播客节目是吗？
对，所以经验完全不足。
那你其实还挺喜欢播客这种形式的。
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播客现在是我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基本上从早上刷牙洗脸开始就在听了，然后洗碗啊家务啊什么都会听。
对，我觉得播客就是一个特别适合通勤和做家务的这么一个时间，就当背景音的这么一个节目。
是的。
其实这次对于我来讲是追星成功了。
哎，不要这样说。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你那天同意说来录制这期播客节目，我那天就觉得特别幸福，就抑制不住在房间里头转圈。
哎，谢谢你，谢谢你。
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粉错人啊，我的偶像非常的亲切。
哎呀，不要一直说偶像了。
好好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来聊聊这次馥甄的新书。这个馥甄的新书叫做《斑马》，那么这也是你第一次创作小说，是不是？
是的。
为什么会选择？那你之前的这个作品其实一直都是偏游记类的，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创作一本小说呢？
我觉得首先是其实一直都想试一下写小说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喜欢文学的人都有一个至少想写一下想尝试一下写小说的那个梦想。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想把这个经历写下来，然后我曾经想过是用非虚构还是虚构的形式，但是后来我感觉是用虚构的形式会比较好一些。因为这样可以把我不只是这一段经历，也把对其他一些事情的对生活的那个一些感受也同时表达进来。
其实你之前有一次聊到过，你说创作小说应该是对很多就是对文学有热爱的人算是最高的一种表现形式了，是不是？
啊，我有说过是吧？我忘记了。
算是一个终极梦想吗？
有点吧，有点吧，多少有点，我自己也很爱看小说嘛。
那从创作方面的角度讲，你第一次创作小说给你自己的这个创作有什么带来什么新的体会吗？
嗯，其实就这本小说来说，还是跟游记有很多共性的。其实它可以说是一个披着游记外衣的小说，而且就是我是有意这样做的。
嗯，
就是我写的是以我自己的部分的真实经历打底的，然后一本小说。这个是根据我曾经的一段可以说比较痛苦黑暗的经历开始的。我曾经经历过三次胎停，就怀孕胎停，然后在非常的痛苦迷茫，加上查阅了很多网络资料以后，最后算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有可能有希望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试管婴儿的胚胎植入前基因筛查技术，叫做 PGS 技术。它这样可以事先筛查出没有问题的胚胎，然后再重新植入子宫，就是用试管婴儿的形式，这样有可能可以增加成功率。所以对多次流产，像我这样他们叫做反复流产患者，可能会是一个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综合各种因素考量，我就去到了泰国，然后最后也是就是我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筛选出来的唯一的一个胚胎。嗯，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奇妙的旅程吧，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把它写出来。然后我们再讲回到为什么它有点像是一个披着游记外衣的小说，因为事实上这本身这个女主角她叫苏昂，她去了泰国，去到曼谷，然后她做试管婴儿需要耗时至少几个星期吧，她每天就是在抑郁，就走着看着，每天跟人发生互动啊，交谈，然后接触到新鲜的景物，知识、信息、文化，她心里肯定就会产生新的感受，那是一个很潜移默化的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看作是一场特别的旅行吧。然后这个过程如果用文字记述下来的话，尤其是让这个主角的心理活动还有心态转变显得比较自然流畅不突兀，那么本身它就会有游记的性质。所以在这本小说里，就是旅行写作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有的读者可能会喜欢这种游记外壳的小说，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一次是需要这样做的。
其实你刚才提到说你这本小说的这个创作动机是源于你自己比较黑暗的一段这个生育的经历嘛。然后其实当时我记得那天我看到你公众号推送你在出这个斑马这个新书，你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对，
然后在文章里面就讲到了你的这本书的这个创作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就是我当时看到你写的那个原因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快要掉泪了。就是我非常能体会跟共情你当时的那种身心的煎熬。因为说实话，其实一开始我对于就是备孕跟要孩子这件事情，我就想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就觉得我甚至可以去选择我在哪一年生这个孩子，他属什么属相，然后他是什么星座，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通过我自己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唾手可得，对吧？
对对对。但是当真正我去实践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它远远没有我想到的这么简单，而且好像是可以控制的。然后其实我觉得相比来讲，我的孕期都算是比较顺利的。当时我记得我生我女儿的时候，因为我不会用力，不会 push， 所以我在生她的时候就是浪费掉了很多的体力了嘛。然后当时医生就看那个我女儿，她担心她在产道里面待的时间过长会有危险，所以说是后面是用了一个类似于吸尘器一样的东西，
把它
给吸出来的。对，把它吸出来的。所以当时我看到你当时你在文章里面写你曾经经历的这三次胎停，我就能想到那有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也是有过一些特别特别痛苦的这种怀孕然后还有流产的经历。对，我就觉得其实她 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身心上的煎熬，它也是一种自我怀疑吧。
是的，
甚至会有一种羞辱感。
而且就是你知道那个羞辱感很荒唐，很荒谬，很不对，可是你就是抑制不住的有这种羞辱感，而且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就是哪怕可能你的家人并没有给你什么压力，但是你自己会抑制不住的有那种羞辱感。
对，我觉得可能第一次的时候还好，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个现在随着可能环境污染啊或者什么问题，其实胎停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发生了，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还好，我也告诉过朋友，可是真的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想告诉别人。
那其实你当时是经历了多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才把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已经可以把它变成是一开始放在心里的一个不想谈及的话题，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你可以用来做文学创作的这么一个契机呢？
其实如果说想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可能真的很早，就是当然我那时候不确定是什么时候能说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说总有一天我要说出来的这个念头，可能是在第二次，因为第二次胎停它还比较特殊，因为它是葡萄胎，属于一种肿瘤性疾病吧，就它的恶变的几率还挺高的，就是它有可能如果它是恶性肿瘤是需要化疗的。那个时候就是第二次就已经重新再来了一次打击，再加上又有一种未知的对疾病的恐惧，所以就让我觉得那个情绪是完全没有出口，只好去网络论坛上找那些同病相怜的人。然后可能我记得那时候还是百度贴吧吧，可能是葡萄胎吧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在那里看到有很多同样经历的女生在说出自己的这一路的遭遇啊、心情啊、治疗过程，良性还是恶性，怎么化疗，化疗可不可怕，要多久才能恢复。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那些分享就本身那个信息本身对我来说是帮助是巨大的。第一，它让你知道你不是唯一不幸遭遇这些事情的人，还让你知道就是前面你可以做什么，有什么在等着，就是你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别人可以走过来，那也许你也可以继续，你也可以走下去，对吧？从那时候我就在想，总有那么一天，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应该可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可以安慰或者说帮助到更多的人。但是当然后来第三次怀孕又流产了，所以本来以为事不过三的期待又落空了。然后当你还身处黑暗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开口，就一句话都不想说。然后又是继续就是一通疯狂的查资料啊，然后后来决定去泰国。然后那时候我也在想，因为那时候中文网站上可能那些资料还是比较少嘛，我可能查阅的很多的都是英文的资料，然后我看到这种PGS 的方法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可以亲身证明它有用，那我也许就说出来也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同时也让有一样经历的人觉得不那么孤单。所以从怀孕到产后我就在想这些事情。然后就想写小说的话，写虚构的话可以更自由一些吧。因为我也看到过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人说其实你那篇文章本身就带给人的震撼就已经很大了，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把这些事情，你的整个在泰国啊这些整个经历写成非虚构的一本书可能会不会更好。但是我不那么觉得，因为我自己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非虚构是100%真实嘛，所以我比如说我在小说里写到我在泰国遇到的其他的一些女性一起在诊所里做这些事情女性，我并不是一个记者，我没有办法上去，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心情，说实话，就是真的去采访他们，让他们说出他们心里的话。我很多时候还是一种在旁听，或者说偶尔聊几句，然后有时候参与，有的时候是猜测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用一小说的形式，我可以更好的就是塑造人物或者安排一些他们的命运吧。
所以说你在小说里面写到的你在诊所遇到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基本上来源于当时你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是不是？
我是真的是遇见了很多人，当然我不一定跟每个人都变成了朋友，或者说有非常深入的交谈，但是我的确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就只为选一个男胎去泰国的，或者是跟我一样的，更多的是就是因为我这个情况更就是更确切的说是不育，但是我见到的很多是不孕，就由于种种原因啊，不管是男方的问题还是女方的问题。对，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特别有勇气，就是你刚才说你在网上这个论坛里面找可能和你有相似经历的人，他们会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想到你在那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你发现了他们之后，你就知道大雨不是只淋在你一个人身上。
是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你是从你自身的这个真实经历去出发，然后写了这么一个小说，在题材上应该也没有一个，目前应该还没有小说是专门以就是在探讨辅助生殖然后以这个为起点出发的这么一个小说吧。
对，反正我没有，我好像不知道没有见到过。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被讨论的比较少。
对，
嗯，
我记得你在之前那个上辛弃疾那个节目，在播客里面你其实有说到过，你就觉得你写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出于女性视角的这个创作，但是你就觉得写出来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是女性去写这些东西，那谁又会去写这些东西呢？
对，包括就连生产的经验那些，我们可能都是最早，可能我怀疑是从萧红的生死场里面才有的。本身写的这个就很少，更不用说这些就是不孕不育的这方面的了。就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师生的，就我感觉这个群体几乎就是师生的。但是如果你去那些医院，比如说不孕不育啊辅助生殖医院，那边是乌泱乌泱全都是人。
对，所以其实也很感谢这个傅真有很大的勇气然后创作了出了这本小说，而且这本小说其实不光光是有你说的这个辅助生殖，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很新奇，好像很少被讨论的话题。那么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还有很大的悬疑因素。
对，有一点，因为就是还是希望它还是有一点故事性吧。还有就是本身泰国是一个很就是色彩很斑斓，充满了就是奇遇还有各种可以说底层文化或者是很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想把我在那边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也放进来。就可以说在泰国其实是极大的抚慰了我的，就这一趟旅行不是一个完全痛苦的经历，不是说我真的经历了小说中的故事，而是说本身就去到一个热带的国家，然后你的心情似乎就放松了许多。你没有成天就纠结在你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了，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你被很多不同的异质的文化吸引。对，我想把那些东西也表达出来。
我老公已经这个率先看完了你的小说，
谢谢他。
然后他看完了之后，就说：“我一定要去泰国去体验一下。”
他是想去哪里？
应该是首先是要去曼谷嘛，因为你在这个小说里面有大量对曼谷的描写嘛。其实我发现，其实你在原来的公众号文章里面也很多次就是写到了去曼谷旅行，这是一个你会反复去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我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在文章里面说，这个你是会可能想以后和明基可能以后不工作退休之后，可能是会想去曼谷可能常住那么一段时间。
对，我们其实在曼谷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决定以后 希望老了以后不能说就是定居，但是至少可以常常去吧。
其实我觉得你当时在曼谷，它也是你脱离了一个国内怎么讲有周围有熟人的这么一个社会，去到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这么一个陌生环境。
是的，
可能是不是他给你的这个心理压力各方面也会减小很多。
对，就是我可以隐身，我可以在街道上隐身，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来历，也没有人会注意我。
而且泰国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大家有各种目的去那里，是不是？
对的，就是什么人都有其实。
那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斑马呢？
其实就是我到曼谷的第一天就发现，就是我去的那家辅助生殖诊所门口有一个神龛嘛，这个神龛是就神坛，很大的神坛，这个其实不出奇，就是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就是泰国很多家家户户门口可能都有神坛，但是奇怪的就是里面真的密密麻麻全是斑马的雕塑。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就是可能生育愿望达成的人，在这里治疗成功的人送来表达的一个谢意贡品。对，但是我奇怪的点在于，就是为什么是斑马，因为它是一个产自非洲的动物，为什么会用斑马呢？
为什么会是斑马？
对，后来我发现其实不只是诊所啦，就是泰国很多神坛都是斑马，包括你去四面佛那边也有很多斑马。至于原因可能就我先卖个关子，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但是小说里会写到其实是关于一个谐音，有点像谐音梗这么来的。也有人说是认为是那个它的黑白条纹像那个人行横道，就是像安全区嘛。但书名叫做斑马可以算是某种生育的隐喻嘛，因为毕竟我在那边看到的，我第一眼几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斑马，就是在这个诊所门口。然后斑马它不是泰国的本土动物，但是它在这里实现了就像转世重生一样的意义建构，这种意志事物和本土的交融也是这个女主角这趟泰国之行的隐喻吧。当然这个是我的解释，我觉得读者完全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傅真的新书里面去找一找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埋下的梗。
也没有，对，其实就是一个对小小的解释而已，只是就是我当时是抱着极大的好奇想去探讨这件事的，就是当我发现那个斑马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好奇。
所以它其实是变成了一个符号。
对。
我们现在再继续聊一聊你在其他方面的创作。其实我在后台我有订阅很多这个公众号，但是我发现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的公众号实在太多了，就是其实很多公众号在更新的时候我也基本上不会打开去看，但唯一一个我看到那个有更新的这个点点出现的时候我会特别高兴，就是傅真的公众号。
谢谢。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更新的特别特别的少，特别不频繁。
对，因为可能你就不是一个特别高产经常更新的这么一个风格，所以每次看到你写新文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高兴。
谢谢。对，也是因为我其实用了很多时间写小说吧，我觉得就如果来回两边切，我是觉得还挺累的，就是每次我其实更新完一篇公众号，因为我写的挺长的，然后我再回到小说里的时候我都得重新，就是有点重新进入状态的感觉。
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你在讲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更真实，一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虚构的成分在里面。
对，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应该说。
对，我发现其实你的每一篇公众号推送这个篇幅都很长。而且我发现你就是你很佛，就是在有一些就是你的文章里面其实涉及到这个软文宣传的这个篇幅这个比例其实是很小的。但是我发现你每次都会把它很好的融合到你的这个长篇的这么一个推送里面。
还是比较实诚吧，我觉得。
对，
就做人就是
给人感觉很实诚。
对，金牛座嘛，因为
这个，那你采用这样的风格，就是包括你的这个选品也好，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商品 就是很审慎的融入到你的整篇文章里面也好，那你的这种风格，你是在有意识的跟商业和营销保持距离吗？
嗯，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不过说实话，主要是因为我更新的频率太低了，就是完全不配做一个带货的博主，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找我了。然后在找我的这些叫什么客户吗？品牌方里面，我就还是有一点自己的要求。第一就是我可能还是要觉得自己觉得靠谱的才可以。第二就是关于这个推广的产品，我得有可以写的东西，我得有可以让我能够表达的东西，就硬切那种我可能不行了。
其实是不是也是首先在前几年你这个声誉，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兼顾这个公众号的创作，所以说这次这本新书距离上一本新书中间隔了7年的时间。
嗯，是的，其实虽然间隔了7年，但是其实创作的时间是3年多，近4年的样子，因为我是在女儿1岁的时候开始正式写的。对，之前你也知道，就是因为被这个反复的怀孕流产这件事消耗拉扯。而且我确实是写得很慢，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所以中间也有好多停滞啊，纠结啊。但是如果与其说是因为妈妈这个身份带来的感悟使得这个创作周期延长，那不如说其实就是因为育儿的母职本身它的繁琐改变了生活方式，就是让我的创作时间变少了，还有常常被打断打乱。
你在你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你每次去创作的时候是去你家附近的一个小的咖啡馆，
对，
是不是每天下午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集中精神去写作？
是的，对，但是现在又更少了，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阿姨了。现在就是纯粹是我和明基两个人带娃了。
那我觉得其实你保持一个去咖啡馆写作的习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原来平时就是白天即使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也是需要去到一个这样类似于第三空间的这么一个地方，才可以进入状态来进行这个创作吗？
对，我自己感觉是，就是心理上有个切换，要不然好像有点家庭空间和工作空间太近，弄得有点混淆。就可能也有点像心理上的仪式感吧。
我发现我也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是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不都是居家办公吗？我觉得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虽然说它很灵活，然后你省去了很多这个通勤的时间，但是就是它就是模糊了工作跟生活的这个边界感。
对，
你可能很晚了，然后你还在处理邮件，然后可能还是在做一些和那个什么学习跟工作相关的事情，就好像不是说你到了这个办公场所，然后把事情做完然后回来。
是的是的，没有一个切割。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咖啡店毕竟它是一个敞开的场所，你还是能见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吧。然后我确实也在咖啡店遇见了一些就跟我住在差不多这个 neighborhood 这个社区的一些自由职业者，比如有编剧啊，也有一些其他的人，然后我们可能还很自然的聊起来，然后慢慢在这几年中成为了朋友，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一种跟真实的人的接触，就跟窝在家里相比，是一种社交吧，也是。
对，形成了一个好像是彼此独立但是又在一个空间的创作的小团体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在咖啡馆里面创作，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创作内容是你的这个公众号推送，有的时候是写你的这个小说。
对，
我发现其实你的游记，就是你的游记创作，你的个人特色特别的鲜明，就是觉得每一篇就是你到哪个地方旅游然后写下来的游记总是有很大的信息量，就是说它不光是有你去当地去游玩，然后一些特别直观的你个人的这个感受，每次总是会把当地的一些历史啊、人文啊，还有一些风土人情和你的自己的一些观察结合在里面。那我想其实是不是每次这样写，而且你每次你的这个文章篇幅也蛮长的，那是不是你每次写作一篇这个游记的时候，其实准备的时间和你创作的时间其实都还蛮长的？
嗯，我觉得可能创作的时间是蛮长的。嗯，我觉得《西游记》的话，如果你对当地一无所知，就一切只是从你每天的日程所见中来，那写出来会比较单薄，也不太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本身我去到一个地方前，我可能会对它有很多好奇，就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准备，比如说看一看书或者一些影视作品来了解它，然后这些作品本身又会有催生出新的好奇，所以它就会你的在这样的作用力下，你的游历会更有目的性一些，你更知道你想要看什么，你想在寻找什么，然后为了解答你在旅行中你新鲜生发出来的疑问和好奇，你又会很自然的，你可能回来以后或者在旅途中，你又再去找一些书籍来看，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催化，然后又不断递进的过程。然后你写游记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跟你看过的作品啊，也会产生共振。对，但是至于说那些思考吧，有的是旅行前产生的，有的是中途，也有的是书，就是写作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就是得找到一个办法把它们都整合起来，这个可能耗时会比较长。
那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了什么想法，你是会第一时间用一个什么小本子什么
我
之类
就
的
会
东
记
西
在
先
手
把它
机
记
上，
下来，是不
我
是？
就记在那个手机的那个 note 里面。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你写的东西，就是好像你是时常会提醒自己不要上帝视角，就是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你写的游记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反思。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性格吧，就是我就是一个很爱反思的人，就也好也不好，其实，想得太多。
那我猜你刚刚这个出版了新书《斑马》，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我觉得就是公众号还是会继续更新啦，然后我想试一下写短篇小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嘛，而且没有那么累，可能，但是短篇小说有短篇小说的难度。Same old someone that I knew.
Oh,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作为这个傅真的粉丝，熟悉傅真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傅真之前其实从事的是投行的工作，他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那么在你的这个文章里面，其实你反复的说到你那段经历，对你来讲是很消耗的，甚至是有毒的一种
对，我觉得如
经
果
历，
回
是不
头
是？
看那几年，可能就是我在不断的就是抱怨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如果看我在投行工作几年，就是在不断的咒骂老板，还有抱怨自己的工作。
对，我记得当时看你在伦敦那几年生活的那个博客，那个风格就是一直在抱怨工作，然后只要一有假期就跟明基
报
就
复
世
性的
界
旅
各
游，
地到处去玩儿，对，报复
对，
性旅游，或者是和朋友聚会啊什么的，
对，
但其实还是蛮潇洒的，是不是？
我觉得怎么说，有的时候你是可能真的加班了一整夜，然后就带着行李去到机场，就潇洒吗？也可能也算潇洒，因为毕竟年轻嘛。但是现在你可能真的会过劳死吧？我觉得如果这个年纪，也不是很健
对，
康，其实那种方式。
确实，这个行业确实
全
压力真
靠
的
就
很
是年
大。
轻在撑着，
我有认识的一个朋友，她之前也是在投行工作，然后她也是一个女生，然后就是因为强度太大，然后她自己也非常要强，就是一度 burn out。这个 burn out 好像是在西方是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了。如果说是出现了这个状态的话，就是你的老板也不可能再要求你去做任何的工作。后面他就直接等于是，就是辞掉了他在投行的工作，然后转去做其他的一些，当然也是和金融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再继续在投行这个部门再继续待下去了。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就真的会常常眼睛疼，就真的眼睛疼到没有办法睁开，我觉得也挺可怕的。然后我曾经就是真的疼到受不了，就真的请了一天假，就是真的眼球疼。可能就是因为有3块屏幕，就长期的这样看，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机械性的损耗。然后，
对，
对，我最近在那个，因为我在那个 Keep 健身嘛，上那个 Keep 课，然后我有去上一节那个蹦床课，然后那个消耗卡路里蛮大的。可是我有一天上完课以后，听到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孩跟我说，跟别人说她是刚刚加了整夜的班，然后上午再去上了这个蹦床课，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就是。哦，真的不要这样。
嗯，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对，
嗯，就一边你还想着要健身，因为公司里面有健身房嘛，就你已经工作很累了，你还想着要去再健一下身。
嗯，
其实就是有毒的，
就是、
不是吗？
你好像是对想要挣扎一下，就是说在一种好像感觉已经很不规律的工作里面，好像想通过健身去找回一点健康和规律的感觉。
对，但其实本身那个是反而加剧了那个消耗，不是吗？嗯，
是是，嗯。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是在看你之前写的文章，嗯，里面讲到其实你在投行的工作会让你觉得自己就是像工具一样，是不是？其实和你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真的是两个天差地别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就不只是工具，我当然我们都是就是本身确实是工具，但是我是觉得它就是不管是纽约华尔街还是伦敦金融城吧，它那个金融系统已经过度膨胀了，它那个负面的作用早就超出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我找不到什么工作上的成就感，因为它事实上它是渐渐损害了宏观经济的。那你看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但是其实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前就积累了，就是它早就这个过于庞大的金融系统它早就不是在助力创造财富，它是变成了从经济的其他领域里面榨取财富，而且他会用那种他看不见的手然后来塑造那些代表他自己利益的法律啊规则甚至文化，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平等加剧啊，就是各种市场扭曲然后犯罪，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是有毒的。
那你现在抛开了这个有毒的经历，现在是一个全职作家。
对，但是如果你说全职作家其实也就像是一个，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妈妈。
那你当前这个生活状态是你自己觉得很舒适跟满意的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期待或者是设想吗？
我觉得就是这写作算是我喜欢做的事，还可以吧，但是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就更好了，或者有更多可以学一下别的东西的时间，比如我可能还想学一下西班牙语啊，再学一下画画什么的。就是总体来说还是属于一个被孩子被育儿的时间切割的很碎的一个状态。就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但是就是也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
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整块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投入进去刚刚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身体里头有一个闹钟就提醒你，我这时候该去接孩子了，我这时候该去办什么什么其他事情，
对，
就不得不把这个状态给拉回来。
是的，就是理想的状态下应该是每天写到你知道明天该怎么写，就接下来该怎么写的时候停笔是最好的，这样你明天就可以很自然的接下去。但现在就常常是你被那个什么卡在那儿，然后一直卡卡卡，然后因为你知道要接孩子时间要到了，所以你就更紧张，然后你更想不下去，然后就全废了，然后第二天又重新从那个地方开始想，卡住。
我猜很多人可能认识傅真和明基是因为你们的第一本书《藏地白皮书》。其实我也是通过那本书知道了你，是09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给我看了你们写的这本书。然后对，然后很巧的是第二年我也去英国念书了。然后其实你跟明基在英国也生活了很多年，是不是？而且你是其实是硕士一毕业就英年早婚了。
对，是的。
我知道傅真的爸爸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教授，是不是？
对，
你看这个就是多年老粉的亮活，
厉害厉害厉害。
我记得一个细节是， 好像明基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到这个
大学、
他
们有一个、
大学的时候，
对，香港大学
夏令营类似
国学社，好像还是什么国学研习社，反正嗯
嗯，然后就刚好是到你爸爸所在的那个学校去，而且这个负责接待的这个人刚好是你爸爸，
对，而且很少，那时候其实他们一般都会去祖国更好的河山，什么对，就更漂亮的地方。其实南昌应该一般不是一个第一选择的目的地，但是还挺神奇的，
嗯、
对，嗯。所以我们后来有的时候聊起来，他还记得，就是当年，但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就是那个大学对面的一条小巷，里面可以买到一些什么吃的小摊儿。
嗯
嗯，那是我中学的记忆、
这个，
就是他大学的记忆。
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很奇妙啊。
嗯，
而且其实，你说你爸爸是研究这个文学的嘛？他古今中外的这些文学作品里面的很多爱情故事，他也都是很通晓的很清楚。但是他依然觉得你跟明基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都是可以称得上非常非常浪漫的。
嗯，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点爱屋及乌，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个确实是很浪漫，嗯、就是。这个藏地白皮书不是被誉为一代文艺女青年的这个爱情圣经吗？
对，但是后来其实藏地白皮书出来以后，我收到过挺多读者来信的，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在西藏收获了爱情，哎，
是吗？
对、其实就是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啦，但是还是挺多的。嗯
嗯，我觉得能够同时出现在西藏，这个就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了。
现在可能多了，就是在我遇见他的时候、因为是非典嘛，所以游客是超级少的。嗯，那时候可能算是真的挺少、小概率事件。
嗯，而且西藏本身呢，它的这个风土人情又很特别，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这个我觉得产生情愫应该也是。我觉得是缘分啊，是很难得的事情。
嗯，是，但是年轻的朋友们相遇嘛，就在哪里都很容易，我觉得擦出火花。
而且《藏地白皮书》这个已经要拍成电影了，是不是？
对，就是说是要拍成电影，但是其实已经好多年了，说了。其实因为我没有参加，就我们俩都没有参加这个参与到电影的制作过程，然后我们也不是编剧。本身没有参与到里面，所以我也说不好它到底什么时候能真的制作完成。
那其实你跟明基已经结婚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你们也会吵架吗？
其实我们真的不怎么吵架。嗯，
真的吗？不
吵架，不吵架。我都说了，我们俩其实都挺爱反思的，嗯，就很容易就可以共情到对方了，可能是这样的。嗯、
那你觉得你跟明基之间，你们就是最大的默契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其实就是大家都说很老土的，还是就是尊重、信任、包容。然后，哦，对，我觉得常常做。深入的交流还是挺重要的，比如说就是你还是要交换对于世界上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对生活里一些小事的看法，你知道对方最近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就是有什么烦恼。我挺喜欢听他就是讲，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愿意很并不是非常主动的跟我讲他的工作，但是我还挺愿意听他讲的，因为比如他们盖的房子，他们修复的什么古建筑，就我觉得那个还挺有心灵上的安抚性的，因为他好像是有一些人在建立一些很有形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这种大流行的时代嘛，就是这个病毒的时代，感觉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所以我还就是对他们在创造出一些有形的东西，我觉得还挺抚慰的。然后我觉得交流另外一个必要性，就是因为我们人其实我们的思想啊，就是心灵其实是在不断变化，你还是需要让对方跟你同步的。比如说从怀孕啊、流产啊到最后生下小孩这个过程，就人生里没有哪个阶段让我那么清楚的意识到首先自己的女性身份，然后就是比如说由生理和社会建构出的这种不公平。所以 我必须要把这个新的认知和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告诉我的伴侣，对吧？或者说对他进行一种教育，这样他才能跟我同步，他能理解到我。嗯，就比如说为什么就只有我又要承受生产的痛苦又要喂奶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外出，我就得守在家里要每三个小时给他喂一次奶呢？对吧？
嗯，其实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每次就是谈论到什么性别的话题啊，或者说是女权的话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欢而散。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尊重女性的人啦，嗯，然后但是呢还是你不可否认他还是有很多地方就是感觉没有办法去共情和理解女性的这个处境。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就甚至是有一点生气，你知道吗？
嗯嗯，
就觉得好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常识的东西，为什么他好像就不能理解，而且他可能很多并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强弱的问题。
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更强你就能克服这些，是吗？
对，他就是比方说这个男性跟女性相比的话，嗯，但在体力上肯定是男性是更强的，
嗯，
那所以说很多可能和这个相关的问题，那肯定就是男性就是更适合去做这个事情，而女性可能就是不适合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尊重个体差异的问题，和这个本身他的这个观念文化上要平等，这个本身也是并行不悖的吧。嗯
嗯，所以你在和明基交流的时候，如果你们就一个问题产生分歧，你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分歧呢？你们会尝试一定要说服彼此吗？
嗯，不会，我们真的有什么分歧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会说吧，就是多说一下就行了，我觉得。嗯，然后就是对，如果有真的有什么事儿，我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把一个问题拖到过夜的。嗯，我一定要当天就要解决，就要说出来。
嗯，所以说那你们之间也不存在这种冷战这种方式。
嗯，对对对，
因为当天就必须要解决了。
啊，必须要解决。对，就我如果不爽就肯定要说的。
但明基反正在你的这个文字描写里面，就是传达出来的感觉，以及明基他自己写文字就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温柔而且有的时候是有点天真的人，是不是？
嗯，就是其实他是，对，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共情力的人。嗯，然后很可能在很多方面他其实是比我要更浪漫的人。嗯，他是一个很爱做新尝试的人。其实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之前写游记里面那些有趣的尝试，比如说玩什么火山滑板啊，或者说跳从岩洞什么跳水啊，或者说去学山里农村的学校学西班牙语，全是他提出来的。嗯，对，他是一个有很多想法的人，很多就是很想尝试的人。
我记得当时你们在那个学西班牙语好像是去住不同的人家，是不是？
Okay.
然后明基住的那家人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有钱
好一些。对，他就会偷偷把他的那个食物省一部分给你吃，是不是？
对，因为我就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了那个时候。然后他吃了，他居然有肉，他就留了一块给我。嗯，
对，我就记得当时你说你看到他把那个肉掏出来给你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嫁错人，是不是？
对，嗯，
好。
哦，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孩子以后，在育儿和家务方面分工也还挺默契的。嗯，比如说，嗯，他送毛衣上学，那我接毛衣放学；如果他做饭，然后我洗碗洗衣服，就算是吧。就是你不能说，当然他肯定，我觉得他付出的时间肯定还是要比我少，可是我感觉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干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不会很心安理得的理所当然的躺在沙发上，就不会发生的这种事情。嗯
嗯，而且是不是也不会对这个对方做家务的方式有特别特别多的批评或者说是纠正那种？
比如说什么呢？做家务的方式，
就比方说可能你是这样做这件事情呢，可能我希望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干这个家务活。就是不会对对方有很多的这种，就是
我觉得干了就好了，真的能干就很不错了。
嗯
嗯，
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学到了今天。
没有，一般他如果做饭就是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就是你要给出就是给别人的这个劳动一些特别真诚的这个赞赏，让别人感受到就是你是确实是有肯定他的这个付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嗯，是的是的，而且你一定要就看到吧，就至少你要说辛苦了，嗯，不是吗？嗯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希望我老公听了这期节目也能受到一些启发。因为我不管是做了什么吃的，然后问他怎么样好不好吃，永远都是嗯不错不错，就是在他的词汇表里面，嗯，不错就是一个很高
的
这个评价。对，就是感觉他关于赞赏什么东西的这个词汇非常非常的有限。
嗯，可以学习的。这个
我看到那个就是傅真的那个每篇文章里面，其实你的这个行文方式总是先把这个文字放在前面，然后最后是统一放你们在旅行当中的各种照片嘛。我就感觉这么多年看明基镜头下的你，就是一直是一种很舒展很自然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也还好吧，就是我不太会摆 pose， 所以其实都差不多。
对，然后后面有了女儿之后，然后女儿也就是出现在这个镜头里面，我就觉得就是给人感觉很温馨。然后我现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脑海里面能想到两张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照片。有一张是你们好像是在泰国还是在缅甸，你们是在拜佛，你和毛衣两个人都跪在那里拜佛，然后你是闭着眼睛在许愿，
哦，
然后毛衣
就是
笑
眯眯的看我，是不是
看着你。对对对，
嗯，
那张照片特别好玩。然后还有一张是你们全家去日本旅行，然后走在路上是后面的一个路人给你们拍下了你们三个人的一个背影，
哦，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嗯，那张照片也特别美。
对，那个还真的挺惊喜的，嗯，就像一个礼物一样，嗯，嗯，
对， 对对。
关键是他拍下来以后，他还追上来，然后给了我们，发给了我们，嗯。
但我看就是你这么多年你写和那个你女儿相处的事情，还有你们一起出去玩，这个感觉好像在你的描述里面，毛衣其实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小朋友，是不是？
嗯，对，其实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挺有个性的，说真的。他的个性可能在于比较热情，哎，也不是那种热情，就是比较莽撞冲动然后快乐，可能是这种。
对，我就记得有一次你们那个出去玩的时候，他因为在那个酒店房间的床上蹦蹦蹦，
嗯嗯，
结果好像是撞到
头，
然后把头撞了一个很大的伤口， 是不是？
嗯，特别可怕。然后明基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就是觉得还是像地狱一样，就那个时候，因为他特别慌，
现在那个伤口
穿着血，
嗯，而且你当时还在很担心她这个缝合的这个是不是美容线，将来会不会留疤，因为她是一个女孩，是不是？
对对对，嗯，现在好很多了，其实已经就是几乎看不太出来。
那你觉得毛衣给你带来的这个甜蜜和苦恼都是些什么呢？
嗯，甜蜜我觉得就是人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希望生活里有一些奇遇发生，比如说从根本上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体验的事情，比如说你可能遇到某个特别的人啊，或者你出国读书什么的，或者环球旅行。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养孩子也像是一种奇遇，只是太普遍了，就大家不太把它视为奇遇。其实就每天看着他，就是看到一个人怎么成长，看到他怎么开始具有反抗意识自我意识，其实还挺神奇的，只是一种很普遍的人类经验的感觉吧。嗯，我以前也觉得可能这个熊孩子那个熊孩子，但是我感觉现在还挺宽容的，变得能够原谅每个人都有的苦衷吧。嗯，另外就是你好像跟他也小小的一起重活了一次，然后你为所有你本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事物而觉得很新奇很新鲜，比如从孩子的视角看下雪啊，看月亮，然后过节，看奥运会，然后你看着世界地图，想象这个世界，想象外星人，或者你理解病毒，理解战争，其实还是一个挺神奇的体验，就好像你通过它 再一次用天真的视角来探索世界，就是扩充你对世界的理解，就好像是第二次成长的机会。
对，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个也和孩子他的年龄，他的这个智力能力和他的这个认知水平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是的，
他在小的时候我们都说 terrible two, horrible three,这个年龄段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带的。
对，那个时候你
就
怀疑说是不是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还是怎么回事？
我女儿就是那个时候她是可以一直哭一直哭，就是可以哭很久很久，就是感觉也很难去安抚她。然后我就发现她过了四岁生日，好像某个开关就是
被
关上，
被关上，
然后新的开关又打开了一样。
对，
就感觉慢慢的好像他就是能够我们说就是懂事儿了似的，他很多事情他可以去理解了，然后他的这个情绪的处理能力也好了很多。
是的，
然后也开始慢慢的去展现他自己的这个个性。
然后人又很健忘，我记得以前就是你一说他一直哭，我也想到毛衣小时候也是，我记得还有一次就回伦敦的时候，他在酒店的那个电梯前面就一直哭蹬腿，特别可怕，就是让人觉得尴尬的，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们，就那种羞辱那种尴尬，但是现在好像就忘记了。
不过我觉得就是随着孩子长大，他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会给作为妈妈的我们来讲带来一种陪伴感。你就觉得你和他好像是可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就是和女儿一起做的，你就会觉得很好。
对，是的是的，他自己也很喜欢，他有时候陪我去在试衣间换衣服他还挺开心的也。然后他也很愿意跟我一起喝咖啡啊什么的。然后上次我还跟明基说我们带他一起去酒吧吧，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把他放在家里要去酒吧只好早点去让他在旁边待着。
那毛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他不愧是我的女儿？
这个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对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就是对很酷的人，就不是这种，所以我就是他如果有像我的地方，那个不一定是很好的。当然他有像我的地方，也有不像我的地方。比如他的自我意识，还有他的自理能力是很强的。他可以自己玩，他可以自己创造游戏啊，打发时间。他动手能力很强，这个不太像我。就是他看到什么可以立刻做出来。比如说如果他看到冰墩墩，他就立刻不管用他什么材料做一个冰墩墩出来。然后看到什么那个奥运奖牌，他也立刻用他的那个材料做。像我的可能体力挺好的，徒步什么的。然后他也挺爱看书，然后喜欢艺术吧。另外就是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爸妈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会自言自语编故事的。
这其实也是给你日后创作打下了一个基础，是不是？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们学校里有一棵，他们学校其实根本没有树，但他跟我说他学校里有一棵许愿树，然后他每天去许愿，比如说他回来，他许完愿回来就会说你的书卖得好吗？然后我说啊，你许什么？他说我许愿就是希望你的书卖得好。然后他回来说是不是现在没打仗了？我说还在打着呢。因为他许了愿就是不要打仗。就他有好多幻想，比如幻想有一只龙啊什么的，但是他也有很多事情不像我，比如他不是很认真，我觉得他做事儿，然后比较果断，比较马虎，就是这个不像我。然后他内心比较强大，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这个也不太像我。还有他是那种，我爸常说他有那个精神胜利法，就像那个阿 Q 正传那种阿 Q 一样，他自从学了那个零概念以后，他就有这个精神胜利法。比如说今天可以再吃个冰淇淋吗？不可以。我就说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因为已经吃了。那我可以再吃零个冰淇淋吗？就他会用这种方法，你知道，就表示他还是赢了，你知道吗？就是
偷换概念。
对，这是属于他自己的那种东西。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妈妈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得过且过的妈妈吧，还是总体来说比较佛系，偶尔会焦虑一下，我还是会偶尔会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一下，比如别人的妈妈有没有就把孩子送去这个送去那儿培养的非常好啊，我也会偶尔焦虑一下，但是也就一下，就很快就想开了，算了，就是你要我每天盯着他学这学那，就我真的没办法。嗯，所以我对自己要求也不是很高，就是只要他对我大致满意就行。
所以你从来都不是那种会鸡娃的家长。
对，我不太鸡娃。嗯，
其实我觉得鸡娃反而对家长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 对
需要家长就是坚持不懈的，有很强的耐心跟动力去鸡娃。
嗯，太耗费精力了，我觉得。就所以你看他最近写的那个作文嘛，就是什么我的妈妈喜欢吃鸭舌，但他工作就连猫都不理，就是。就是根本
不得不说他的观察能力很强，
但是就是这样好吗？那么真实的写给老师看，嗯，所以就连猫都不理，更不会理他了。就是，
那就说明你就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状态。
我有时候就把门关上。对，
那你觉得什么是育儿这件事情最重要的部分呢？
觉得就是还是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孩子吧。嗯，你接受自己的样子，接受自认同自己的生活是还不错的，就是有意义的。嗯，就是相信，然后你相信孩子是种子，你可以对他产生影响，但是你不能决定他的命运。然后我们是他的环境，但不是他的上帝。然后你相信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就放轻松一点吧。嗯
嗯，真好，
只是这样要求自己而已。或者说是一个借口，偷懒一点。
但其实我觉得一个妈妈的状态对于一个孩子的状态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妈妈她不是一个每天好像都高度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也是比较舒服的，不然你的紧张是会很容易传染给孩子。
对，确实，那倒也是。嗯，对，你还是要相信那种言传身教的力量吧，就不一定是你压迫着他写这写那的，你可能是，对，如果你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你的孩子可能也会自然的比较爱阅读。我觉得啊，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让孩子可能看到这个爸爸妈妈除了自己在家庭以外的，可能是在这个职业环境里面的这个状态。
嗯嗯嗯嗯。
对于我来讲，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在医院工作嘛，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放了学她还没有下班，然后或者说是平时放假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偶尔去她的那个医院去。
嗯，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我妈妈在那样的一个工作场合，她和她的同事打交道，然后感觉游刃有余，然后她又用她的这个业务能力然后去处理她工作上面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在工作环境里面，他也很精神，他对自己的这个穿着打扮也会不一样，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一个在家里面只知道唠叨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妈妈。
觉得很酷，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嗯，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其实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你会对你自己妈妈的认识会更立体一些。
嗯，是的是的。
而且我还想说的这个就是，我每次看到这个馥甄她文章里面出现的照片，我每次都会被你的穿搭吸引。
谢谢。
然后有了毛衣之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亲子的这个衣服也特别特别好看。当然了，这里没有说明基的衣服不好看的意思。
明基的衣服单调一点。
对，为什么每次你的这个照片里的穿搭看起来都那么好看？而且我觉得我发现你是喜欢穿那种亮色的，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你很喜欢穿一些印花什么这个图案的。
对，我喜欢有颜色的衣服。我觉得能放出来的照片肯定都是多少还是自己满意的吧，但是虽然生活里大部分还是比较灰头土脸的时刻，只是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当然想要打扮的好看一点被记录下来。嗯
嗯，那你自己的这种审美跟穿搭的风格是被什么影响的呢？
嗯，我觉得肯定是被小时候学过画画， 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吧，比如说色彩的和谐度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英国还是影响挺大的。嗯，我挺喜欢看伦敦人的衣着，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潇洒很自由，有艺术气息，然后不太讲究品牌。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酷的就是他们去二手店啊什么的慈善商店，他们都能淘到很好的衣服，然后穿出来一样很好看。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色彩会让自己心情好吧。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也真的是很喜欢看这个伦敦人的穿搭。
嗯，
而且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的这个穿搭也好或者审美风格，我觉得其实对我影响蛮深的一段经历也是当时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的那个经历。我就会觉得英国人好像就是什么都敢往身上穿，
对，
就是你就会觉得他们的那种搭配非常的多样化，很多是你意想不到的组合，但是他们也可以穿在一起又很好看，
就很自由我觉得。
对
对，衣服是，对，衣服就像一种语言一样，你就是还是说你可以把它，你可以幻想就是通过打扮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说你想表达你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像一个，
是的，
对，迷你戏剧吧那种感觉。
是的，就是也有很那种很优雅的然后很正经的那种那种衣服，然后那种传统的英式的衣服，它有那种就是好像时光沉淀下来那种美，有那种风格。
嗯，
但是又有特别新潮然后有点古怪但是又很好看的那种风格，
朋克或者是很摇滚，什么都有，反正
是。
对，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从二手店买了一件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只有养那种美洲骆驼的农民可能才会穿的那种衣服吧，就是好像他们手织的，然后很厚然后也很鲜艳。当时那个时候我想说，哎，就这个颜色真好看，可是我穿上就很像一个养美洲驼的人。然后那个商店里的那个店员他就给我拿一个很宽的腰带嘛，然后就在腰上那么扎了一下，立刻就好看起来，就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嗯
嗯，我后面那个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巴黎也是时尚之都嘛，是不是？
对啊，
而且其实好像在时尚方面这个巴黎还是比伦敦的这个好像国际影响力其实是更大的。
嗯，
但是我发现就是巴黎人的这个穿搭风格呢，
好像更单调一些，对不对？
它的颜色我感觉其实确实是不如伦敦人的这个风格，就是更鲜艳一些。因为好像这也是法式穿搭的精髓之一，就是你不能放很多元素在自己身上，
太那个。
嗯，然后他们可能会你身上出现了几个颜色有要求，然后这个什么图案啊什么也有一些要求。
嗯嗯嗯，是的。然后可能还有
也是好看的，
刘海
也
有要求，
是好看的。对对，法式风格也是好看的，然后有很多那种元素，比方说那种娃娃领的小衬衫啊，
嗯，
或者是玛丽珍的鞋啊，
鞋，
或者是那种小印花的衣服也是好看的。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搭配的想法上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好像还是伦敦的会更古怪一些，
更
天马行空一些。
对，
嗯，对对对。那其实你现在已经离开英国很多年了，
嗯，
你现在对英国的感觉发生哪些变化吗？
嗯，其实我现在本来我们差不多离开以后是每一年都会回去，至少也不是至少，就回去一次吧，应该会回去一次，但是疫情以来就一直没有了。然后我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或者说跟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感觉都觉得还是很亲切，可是就觉得也离他越来越远了，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每次还是很开心，嗯，比如说我回国以后，我有一个很舒服的感受，就是觉得很自在，觉得也不太会有人注意到我，然后融入所有人之中嘛。然后，嗯，对比如果在英国的时候，我可能常常要提着一口气，比如说我要当心种族歧视啊，我要避开麻烦，或者说我要证明我自己在思想或者是精神上不是异类，对吧？比如要说很多次 sorry， 要懂得说一些开一些幽默的玩笑。在英国的时候你可能这些都内化了，但是在当你已经在国内生活了这么久以后，你再回去以后，这一切就被对比了出来。对，然后我觉得英国还是挺就是没有变的东西更多，它还是 变得更国际化了吧。比如现在有很多珍珠奶茶店，有更多的好吃的中餐。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从2012年到现在，我这么多年，你别看我虽然在欧洲啊，但是我真的是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再回英国了。所以其实也很神奇，就是我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英国人，因为卢森堡这边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有各种各样国家的人在这边生活。但是我自己没有回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所以可能对于英国的感受更多的是来源于在媒体上面看到的一些报道。我就会觉得这几年来感觉好像英国真的是有点往一个我觉得有点我自己不太能理解的方向上狂奔。
是，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就没有任何好处，就从目前看来完全就是政党之间的一些他们互相为了上位啊什么的而做出来的。
对，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好我还问我一个当时还在英国生活的我的一个同学，然后我说那个英国要公投了，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就说，哎呀，肯定只是一个笑话啦，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公投结果就真的是投出去了。
其实伦敦，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伦敦嘛，伦敦一直是留欧派的大本营，所以像伦敦市民在公投里面可能是压倒性优势反对脱欧的，但是没有办法，英国大部分地方跟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可能这也是有一些我觉得是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分裂。
没错，
就是社会大众可能纷纷的就转向了保守啊右倾，就也很遗憾吧。就是
那你这么多年你去过这么多地方旅行，然后也每隔几年就在不同的国家城市生活，那你会觉得自己始终是一个异乡人吗？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会。对，虽然我当然还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啊，总体来说我在国内还是待的算是比较自在，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就天生的有点缺少那个定居那个概念，总有一种好像临时在过渡的感觉。我觉得有可能是跟我们没有在买房有关，也有可能跟民基的工作性质有关，因为它是项目制的这种建筑工程，然后所以可能确实有总有一种这一切都会有一个尽头的感觉吧。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异乡人或者说是局外人，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心里面都有一块这样的地方。
对，因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流动的社会嘛，你很难说自己只是简单的因为离开家乡就是一个异乡人。
是的，
我觉得在很多层面上来讲，只要存在这个流动，可能自己多多少少都会是有一点局外人的那个感觉。
对，而且我们人类就是迁徙物种，本身就是喜欢在地球上漫游，去看一下别的人群在干什么。
那你换了这么多城市生活，那你每次新换了一个城市，你是会自己就是愿意待在自己的这个 bubble 里，还是说尽可能的和当地的这个人和文化发生连接呢？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会尽可能的跟当地的文化发生连接的，主要还是因为好奇心很强嘛。我觉得当地的文化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你身处其中一定会受到影响，就文化是润物无声的。但是你要说跟当地人其实没有办法刻意强求，比如说我在英国读书工作的时候，我身边的从同学到同事啊什么都是什么国家都有，我没法刻意说哎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都在哪儿来着我得认识认识这些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就这个倒不大可能是这样。对，然后我也不会说就是只去 Chinatown 然后只跟中国人交朋友。但是话说回来，我现在觉得就算你只待在自己的泡泡里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以前在那个中美洲那个小国家伯利兹那个，然后当地的那些华人商家，然后华人超市门口都竖着那个铁栏，他们就是买东西都是把钱透过那个铁栏塞进去，然后那些华人就在里面看自己的那种粤语电视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那就是一个生活的选择而已。
那你刚才说你会尽可能的和当地的人跟文化发生连接，但你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也好，或者是一个方式也好，就是说当你换了一个城市生活，然后你做了哪个事情或者是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好，那我现在是真的在这个地方 settle down 下来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要找到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店吧。对，就是然后咖啡也挺好喝，然后环境也还行，然后我最好可以在那里工作，我觉得就会有这种感觉。
你就感觉好像可以从这个环境里面去进入到这个当地的生活，然后去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是不是？
对，我觉得我可以想象自己在这里生活了，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挺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当外地的朋友来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暂时定居下来了，因为你要招待他，你带他去一些你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呀，
上一个你觉得你是在身处跨文化环境里面的一个时刻是怎么样的？可以描述一下吗？
说起来就是很久了，因为2年多没有出国旅游了，而且因为疫情的限制，还有我们自己计划的疏漏，所以本来计划好的一些国内的行程都取消了好几次。我能想到的上一个跨文化的环境是，2021年去年年初春节时候的西双版纳和普洱的旅行。西双版纳是傣族还有其他很多少数民族的家园嘛，然后当地人可能跟那个他们的邻国老挝、缅甸啊、泰国之间的联系可能比跟中国其他地方还要密切，到处都是那种傣文的路牌，典型的泰式的那种佛寺，然后满街的老挝冰咖啡，所以你有一种可以在假装在东南亚的感觉。但是更有冲击力的是在西双版纳的那个有一片雨林里面徒步的经历，那是一个非常还是原始状态的雨林，就是有很多复杂的丰富的层层叠叠的植物。我觉得那种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跨文化的时刻，就是从人类的世界来到那个纯自然的世界，就那么壮阔陌生然后又真实又虚无的感觉。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反而变得很遥远很虚假，时间也变得很模糊，然后我们引以为傲的所有的文化和科技在这里都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我们完全不懂得在自然里存活的知识。但是对当地的那些基诺族的猎人来说，他们只要一把砍刀、一个火种、一袋盐，他们就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了。那是让我觉得一个很震撼的时刻。
我记得那篇文章，好像那篇文章里面是有一个向导带着你们在爬山的时候，还用那个叶子做容器来做那个饭吃，是不是？
对，然后他还有就他平时也不带水嘛，他拿出砍刀刷刷就把那个芭蕉树砍下来，然后他就左一刀右一刀把外面的那个树皮给砍掉，然后就最后只有一段那个很白的很嫩的芭蕉心，那个就是他们平时就那么喝水。然后我觉得太浪费了呀，他说不会浪费，因为他砍断以后很快再长出来的。就还挺神奇的，因为他带水的话他的就是负重太多了就很麻烦，他们平时就是这样。
我和你相比的话，我等于说是每天都会在一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瞬间呢，其实就是同一天，那天你答应我们一起来做这期播客节目，然后那是上周四，对不对？那是上周四。然后也就在同一天，当时是俄罗斯宣布攻打乌克兰
啊，
就是在同一天。然后刚好那天下午我有一个关于文化的课，然后在那个课上面，我和大概我们那个班上有十几个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同学，我们当时是一起讨论什么是文化。然后我们那门课的那个老师给了我们五个不同的 quotation， 就是五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面说的话，让我们去分析这个文化到底是在这个场景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这些同学呢，他们可能每个人他们可能就是至少都有两个国籍吧，可能是爸爸来自这个国家，妈妈来自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可能自己都会说好几门语言。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下午就会觉得非常的就很不真实，就是你就觉得大家都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地球的一个部分那边正在打仗，然后另外一部分这么多人在讨论文化这个到底是一个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就觉得这个瞬间我可能是过了很多年我也都会记得。
就跟毛衣解释战争，然后第二天他回来然后跟我说，我那个同学说普京是他妈妈的男神。就是对。你就觉得就是 就是人类和人类之间可能也是没法沟通的，就是。
嗯，是的，而且就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越发分裂。
嗯，
联合国说这次是二战以来可能爆发的最大的难民危机。
嗯嗯嗯，
现在已经有很多乌克兰难民就是到了欧洲的
对波兰
国家去。
啊，
对对对，然后卢森堡其实也已经接收了一部分难民。
嗯，
然后包括我所在的大学，那个我们大学校长就是发了好几次的这个演讲吧，就等于说是自从这个事情出现以来，然后有几件事情就是可能学校会设立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经济支援来给那些需要帮助的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学生。
嗯，
然后有人还问到了，就是说会不会去会让这些俄罗斯的学生退学还是怎样的，因为好像据说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嘛。
嗯，
但是我们这个大学校长就说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在我们学校发生。
嗯，
他还是会把俄罗斯的学生看成是我们这个大学 community 的这个成员，而不是说按照国家去或者是政府去区分他们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然后包括我女儿的学校，她也有给我们发邮件，就是列出了很多如果你想要帮助乌克兰的这些难民，然后你可以捐什么样的东西给一些什么样的组织。
嗯，
对，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在见证历史吧，但是是以一种很
不
好
的
方式，
很悲哀的方式。
好，今天特别高兴能跟傅真聊了这么多。
嗯，
其实我作为你的一个多年的读者来说，我觉得其实你平时是和社交媒体保持距离的嘛，你看你也没有微博。
嗯，
然后可能我们只能偶尔通过你在公众号发的文章可能大概知道你最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以通过播客这样另外一种介质能够跟你交谈，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讲是很幸福的事情。
哦，谢谢你，我也很高兴，很荣幸。嗯，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还有一个彩蛋，这个请大家收听。还有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会送出20本傅真的新书《斑马》，我们的具体的这个方式也会放在节目的最后。好，那今天谢谢傅真。
谢谢，谢谢你。
好，拜拜。
拜。
接下来你会听到本期节目的彩蛋。
迄今为止的人生中，苏王从未如此密集地在寺庙度过大段时光，那些时光有一种极致的无聊，以至于对他产生了某种奇异的吸引力。他不是佛教徒，但也觉得自己应该抓紧这难得的机会向神明祈祷，被听到的概率一定很高。这是典型的中国式佛教观，他有点惭愧地想，失去了教育的本意，不注重灵性的提升，只是出于功利的求神拜佛，只在意香火旺不旺，许愿灵不灵。请原谅我，佛祖、菩萨、神，我甚至不知该如何得体地称呼你，他在心中默念着。不知从何时起，我就失去了目标和抱负，比起20岁甚至30岁的时候，我愈发不知道自己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只有一样东西令我着了魔，而我请求你将它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刚说完他就想落荒而逃，听起来实在太可笑太可悲了，但他还是深吸一口气又尝试了一次。然后他继续坐在那里，试着感受来自神的回应，渴望着某种微妙的顿悟。这种事情是做不得假的，要么有要么没有，时间充裕，他不着急。他在那里坐了很久，可是没有，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都没有。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那就是这一切都有点做作，他自己制造了一个自我感动的氛围，他甚至是伪善的。佛像的嘴唇依然隐藏着笑意，神秘而洞悉一切的笑意。你是在拜我，还是在拜你自己的私欲？
本期节目的福利是傅真的新书《斑马》，
我们会在小宇宙世界的异乡人页面以及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兔姐不开门这三个平台送出总计20本傅真的新书，详细的参与方式请大家查看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部分。感谢你的收听，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汽水、 Spotify 和 Pocket Cast 搜索世界的异乡人收听订阅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世界的异乡人 Podcast 关注我们，每期节目的详细信息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兔姐不开门。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中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支持我们制作出更多期节目。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